我们前边已说到，比拉多左右为难，不知如何是好。也难怪，控告耶稣这些个人呢，是动了脑筋、下了功夫的。你看，强调的罪名，那是耶稣自封为王，神的儿子，则是一笔带过。为什么呢？神的儿子那是宗教罪名，在他们就算是想落井下石，无奈授权有限，不能杀人，就是到了总督府也等于白说。可自封为王就不同了，那是政治罪名，意味着要起义造反、拉杆子，这要是按罗马法律怪罪下来，十字架那是非钉不可。比拉多开始啊转不过筋来，可慢慢这心中的疑问是越来越多。你说耶稣是起义造反，多半伴随着暴力，可他作为首领，让你们这些个人就这么给压到这儿来了，报从何来呀？再者说，这年月起义造反的多了，手中是刀枪，身边是兵马，可他手无寸铁不说，就说人门徒了12个，还出离叛徒11个，没一个受过军事训练的，这不像是起义造反呢。比拉多明白过来了，怎么呢？耶稣冒犯的不是我比拉多，更不是罗马帝国，而是他们这些人自个儿。到我这儿来，那是借刀杀人来了。不过比拉多啊，也不傻，他不会给自个儿找麻烦，给人家当枪使。现在是逾越节，他知道按照规定要依照民意释放一个罪犯，他想我呀就把那罪大恶极的杀人犯、公害最大的巴拉巴叫出来，让他跟耶稣在一块儿，说不定啊这民众一看耶稣又没有民愤，就会释放他，我呢也好落个公正清白之名。这么想是这么做的，把两个人叫到众人的面前，比拉多就说：“哎，我这儿有这么两位，今天按照规定，我让你们自个儿选，一个我杀，选一个我放。现在开始。”这巴拉巴呀也知道自个儿没什么指望了，是垂着眼皮，是听天由命。就在这阵儿，底下一阵呼喊：“释放巴拉巴，释放巴拉巴。”这巴拉巴盯是睁大了眼睛，就连比拉多也不敢相信。可是再耳细耳听，钉耶稣十字架，钉耶稣十字架，俩人全听清楚了，在震耳欲聋声中，俩人不约而同望着耶稣。比拉多心里明白，今天不管是放谁杀谁，自个儿已经不负责任了。可是他心里实在是不明白，这些个人为什么如此丧心病狂。比拉多心想，我呢也不能落个杀害无辜之名。想到这儿，一挥手叫为卫兵端上一盆清水，双手浸入水中，边洗边说：“这可是你们自个儿干的啊，流这人的血与我无关。”这台下一片呼喊：“我们负责任，他的血都归到我们子孙身上。”那好，放人。接着是巴拉巴给当场释放。巴拉巴是边走边回头望耶稣，压下去，耶稣给五花大绑，压下去准备受刑。 耶稣已给判成死囚，给刽子手押到院内准备动刑。耶稣知道的非常清楚，自个儿已处在对方完全控制之中，他们的心态与豺狼无异。你看，一个矮个子上来，呲着牙咧着嘴，从后边朝耶稣后腰先踹了一脚，耶稣一个踉跄捂着腰才忍住痛。一个高个子上来，把耶稣的长袍脱去，露出瘦弱的身材，他拎着一个紫袍子，扬着脖瞪着眼，来给您王袍加身，双手一抖给耶稣披在身上。这阵用硬刺儿啊窝着这么一个圈儿，告诉说是国王的王冠，由上至下直压下去，顿时蹄破血流。前边还有人跪在那儿假装敬拜。耶稣刚刚站稳，拿着藤条的上来了，没头没脑的抽耶稣，几个人围上来朝他吐口水吐唾沫。等打完了，给耶稣换上自个儿的衣袍，直接压迫刑场，钉十字架。这十字架呀，是古罗马残酷的刑罚之一，它是横竖两根木头钉成个十字，横的钉手，竖的钉脚，竖的那根埋在刑场上，横的呢由犯人自个儿背在背上，自个儿背到刑场那儿去。再看耶稣啊，背着这根横木出了门，前后左右都是士兵，两边是站满了围观的群众。再看耶稣，眼睛和嘴给打的已成黑紫色，肿的眯成了一条缝，脸上挂满了血水汗水和人家吐的口水，胳膊上都是鞭伤。看他背木头那劲儿，用的全是死劲儿，他哪儿背得动啊？人群中啊，有些妇女，哎呀，忍不住是失声痛哭。多好的一人啊，给折磨成这个样了，就这么给毁了。这哭声啊，也传到耶稣的耳朵里。耶稣扬起啊，肿成一条缝的眼睛，边看边说：“别哭了，等日子一到就知道了。”还是为你们的儿女哭吧，你看他们对有生命的树都如此，那枯枝死木将来又会如何呢？说完是继续朝前走。耶稣啊，本来身体就弱，加上又受了刑，哪儿背得动啊，眼儿瞅着快绷不住劲了。这士兵一看也怕出事耽搁了，节外生枝，干脆抓过一个人。这个人啊叫西门，是古利奈人，让他替耶稣背着这根横木在后边跟着，跟耶稣一块钉十字架了。还有两位，一行人朝刑场走去。刑场啊设在各个他也叫骷髅岗，刑场上竖着三根木桩，中间这根上端钉着一块木牌，上边有字儿，是用希伯来、拉丁、希腊三种文字，纳撒勒人耶稣，希伯来人之王。嘿，这大祭司一看心里不太舒服，赶紧又找比拉多干什么，让他改一改。比拉多这会儿啊，这心里就不大瞧得起他了。我说什么？说改一改。告诉你说，没那个，我写的，我不改。我说到了刑场之上，一切就绪，准备盯人，那可是啊，脚心贴脚背，手心向上，手背朝下。让犯人先躺在木架上，刽子手拿着钉子 这管你是骨头是肉，十指连心的，硬往下钉，那犯人疼怎么办？一碗酒，兑上墨药，端到犯人嘴边上，几口喝下去就是当时的麻醉剂。等端到耶稣嘴边，不喝，我管你喝不喝呢？三个人同时摁倒，钉十字架。那可是啊，手举锤落处，铁钉半寸深，惨叫声声紧，声声揪人心。等完了事儿，士兵往起拉绳子，干嘛？要把连人带架子给拽竖起来，埋在地上。耶稣这一下子，在众人面前给举起来了。大家伙抬头看，这下面对面的人群中呢，也是一片的骚乱。祭司长这些人呐，这就说风凉话。你看，这个就是救主弥赛亚，咱们的救主。你看，他要先救咱们，得先救他自个儿啊，要不然怎么回救呢？再说，真是上帝的儿子，神喜悦他，现在必定得救啊。那围观群众也跟着呀，冷嘲热讽。你看，墙倒众人推，鼓破乱人锤。底下还有几个士兵在分耶稣那衣裳，几个人啊像办事儿似的，一本正经的抓阄。耶稣在上边啊，也往下看。这可都是最后的时刻了，他还找谁呀？他母亲玛利亚，老人家让约翰搀着，也往上看。娘俩终于四目相对，就这时候啊。多少事儿还没来得及说，多少话还没脱呢。耶稣手给盯着，不能指啊，就拿眼睛看，用嘴说。他看着玛利亚，妈，快看，那是您的儿子。又看着约翰，快瞧，那是您的母亲。约翰呢，是暗记在心，以后是赶紧把玛利亚是接到家中好生伺候，那是后话，暂且不提。当众被钉啊，皮肉之苦自不用说，可是羞辱啊，哎呀，苦不堪言。跟耶稣一块钉的呢，是一左一右还有两位，这么有一位啊，当着大伙的面就冲着耶稣说，你不是弥赛亚吗？你把我也救下来呀。底下是一片哄笑。这就是他不对了。第一，你也是同样被钉的，也是要死之人，人之将死，其言当善呢。另一个就讲他了，我说你不是一样被钉的吗？啊，咱俩那是罪有应得呀，可人家是无辜的。接着他看着耶稣，耶稣啊，你的国降临了，别把我忘了啊。耶稣跟他说，实话跟你讲，今天你我就同在乐园。从中午啊到下午，三个人盯了六个钟头了。耶稣疼痛的忍耐一到极限，是大声喊叫，那意思就说，神啊神啊，为何将我离弃。就这时候，圣殿里头这不正值逾越节吗？那逾越节用的羊羔也正要宰杀。耶稣啊，最后说了一句：“成了。脑袋一歪，气绝身亡。圣殿之内的羊羔呢，也在刀下丧生，静静的死去。我问声以赛亚，这就是你预言的以马内利。我问声加百列， 这就是你说的至高者之子，问声苍天，这就是你应许的救主弥赛亚。这第二天，也就是星期六的早晨，这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又找比拉多去了。这回比拉多啊，就打心眼里不高兴了，你要见了他们就有点瞧不起他们了。这祭司长他们是见了总督行过礼，大人，我们记得那骗子还活着的时候啊，刚说三天之内他要复活。这比拉多一听，人不都死了吗？这还活什么活？不是这个意思，大人，我啊是请大人下令把守墓穴，是以防他们的门徒啊把尸首抬走，回头再说他复活了。嗨，那你信吗？嗨，我当然不信了，可那百姓就难说了。哦，你说话到时候就没人听了是吧？哎，大人，大人，请务必下令把守墓穴，否则那后患无穷啊。行啊，你们自个儿不会带人去呀、啊、去吧，围一圈守得严严实实的啊。这比拉多说完，这心里狠狠地骂了一句。
安息日一过，也就是现在说的礼拜天早上，耶稣死后的第三天，马大拉来的玛利亚和几位妇女拿着香料香膏朝着耶稣的墓穴走去。他们起得早，到了地方天哪也就刚蒙蒙亮。等到了地方，其中有一个就喊上了，哎呀，老师洞穴的那个石头让人给移开了。大家一想，尸首哪去了，是赶紧往前跑。进了洞口，进去一看，傻眼了，尸首不见了。石台上一端裹尸用的细麻布堆放在一处，另一头是裹头的头巾卷得好好的。还见人呢？玛利亚又急了，冲着身边的约亚娜就喊，哎呀，老师哪儿去了，快找彼得去。约亚娜一急，哎呀，彼得在哪儿，上哪儿找去，找去你。约亚娜赶紧就走了。哎呀，众人见状也都出来了，慢慢是纷纷离去。玛利亚不肯走，跪在坟前呢，是痛哭啊，还正哭着呢，后边啊还有人喊他，你为什么哭啊？这玛利亚说，哎呀，我不知道谁把我们老师给抬走了，还不知道放哪儿了。他呀泪汪汪的，他也不知道来人是谁，影影招招的，他已认打就是这园子的管理人，就说，先生，您是不是要您拿走了，您告诉我放哪儿了，这儿不成我换地方埋。玛利亚，哎呀，这事多熟悉啊，玛利亚是赶紧擦眼睛擦眼泪，眼睛一亮，哎呀，耶稣，这分明是耶稣的老师是站在他的眼前，这是人称以马内利弥赛亚救主，是三日方显真面目，大名果然不虚传。玛利亚高兴的忙用希伯来话喊了声老师，是兴奋的上去要抓老师。
这再说玛利亚呀，不是打发约亚娜去找彼得吗？他还真找着了，办事情啊跟他这么一说，给彼得急的，走，你这就带我去，谁干的，有我没他。这彼得是大步流星，约亚娜气喘吁吁后边跟着，这正碰上玛利亚，这彼得张口就问，找着没有？玛利亚激动的一时说不清楚，说了半天这彼得才听明白，哎，不是说让人抬走了吗，怎么你又瞧见他了？不成，我得看看去。这说完又继续朝前赶。约亚娜问玛利亚，你看见了？他心里也不大明白，也不大相信，怕是玛利亚是悲愤过度有了幻觉。这仨人到了地方，是彼得一看台上堆着是麻纱和卷着的头巾，除此之外呢什么都没有。这彼得又出来四处看了一下，问，没错是这儿，没错是这儿。
这彼得一条腿踏在岩石上，你架起胳膊拖着腮帮子皱紧了眉头。哎，他猛然想起什么，在问玛利亚：你再说一遍，你看见什么了？
这是上午的事儿，咱们再说下午。午后三时，耶稣两个门徒啊是离开圣城耶路撒冷往外走，要到一个小村庄。路上呢，俩人是边走边说。耶稣呢是从旁边就凑到跟前就问我说：二位，你们谈什么呢？哎，你还不知道呢，就是纳撒勒人耶稣是位先知，那说话办事儿都带着能力，可我们祭司长嘿嫉妒人家，拉人家过堂见官，定了死罪，给钉十字架了。你说呀，我们都指望着他拯救民族呢，可三天前他死的，这还不算呢、啊、最奇怪的是今天早上我们中间呢是有几位妇女到坟那儿去了，说尸首不见了，还有的说他复活了。后来呀，我们中间几个兄弟也上那儿去看了，尸首呢是真不见了，可是活也没见着人，死呢他也没见着尸啊。耶稣旁边人耐心听着自个儿的门徒啊就这么评论自个儿。耶稣啊是开导他们：你们这是怎么了？经上记载的先知说的话到你们这儿怎么信得这么困难呢？弥赛亚要这样的受害然后进入荣耀，好像还不应该吗？这句话是切中要害。也难怪呀、啊、犹太人自个儿心目中的弥赛亚形象和经中记载的弥赛亚的形象是不一样的。怎么说呢？他们认为弥赛亚该怎么样该怎么样该怎么样，可圣经中所说的透过先知的嘴是弥赛亚要如何如何如何。可人们哪听啊，是先入为主，以为自个儿的就对呢。耶稣是从摩西和众先知开始，凡指着对自己说的话是一一解释，是慢慢说清，直谈到夜幕降临，日落西山。前边啊到了个村子，俩人到地方了，耶稣还往前走，俩人啊是好言相劝，一同吃饭，最后是三人灯下坐定吃饭。这俩人到现在啊还不知道跟自个儿说话这是谁呢。
那人拿起饼是感谢上帝，然后掰开递给他，俩人是接饼再酒。哎，俩人停住了，三天前的逾越节晚餐上老师可就是这么掰的呀。俩人猛抬头认出来了老师，可那人是已经不在座位上，俩人追出去是已无影无踪。这俩人互相瞅一眼，哎呦，他是跟咱们说一道的话，你说咱可没好好瞅瞅他呢。他解释经文的时候，我这心呢就跟着了火似的，咱们呢别待着了，快回去，快回去告诉他们。说完这俩人收拾行李退了房，付了钱，消失在夜色中。咱们再看这圣城门徒这边是全聚在一块儿正说呢，玛利亚、约亚纳和彼得是分三堆说，各说各的。这时候俩门徒赶到是进了门就说，大家又围上，越说越听越奇怪，是越听越说是越纳闷。是正说着呢，是大家听到了个声音：愿你们平安。就见一个人是站在他们中间，玛利亚和另外俩门徒是失声说：就是他。大家没看见不要紧，这要一看见吓坏了。耶稣见他们这神色就说：怎么 不相信，看看我的手和脚。大家一看，这都是钉痕，又看肋下的伤，是我，不是别人，这摸一摸就知道了。鬼没骨头没肉，你看我什么都有。有胆儿大的真上去摸了一把，哎呦，还真的黑。可其他人呢是还不敢相信，又悲喜交集。耶稣问他：“哎，你们这儿有吃的没有？”“有。”这说着端上一盘烤鱼，耶稣接过来，是吃了个津津有味。玛利亚和那俩门徒是最兴奋。耶稣告诉他们：“这些事儿啊，我以前曾三次告诉过你们。”哦，大家这才慢慢的把老师曾经说过的话是想了起来，再同他们所看见的对号入座。耶稣呢，又慢慢的是开启他们的心智，是逐一的列举，耐心的解释。师徒众人是欢聚一堂。咱们说到这儿就得问了，那祭司长不是领人在墓穴那儿放了哨了吗？那尸首怎么没的？那些放哨就应该知道啊。这再说玛利亚他们早上去那时候也没看见人呢，他们上哪儿去了？祭司长和长老啊，是礼拜六上午找的比拉多，叫的人。那姐人一听，这还就得去，还得是坟墓过夜，人家就不愿意去。一来，吃粮当兵向来是给活人站岗，还没听说过坟地给死人放哨去呢。这二来，这大礼拜六的在坟地哥几个过一周末还多害怕呀。这再说我们吃饭怎么办啊？还得自备干粮。上司下了命令，得军令如山倒，这还就得去。这几个人是到了地方，是找块地方坐下靠舒服了，这就开始骂街。你说那干祭司长的那，你说给人家害死了，还让咱们给站岗来，压一根筋250，缺心眼儿。哎，你说咱怎么没把他一块儿给盯了呢？这几个人是从中午骂到晚上，饿了他就吃，累了就躺着，困了就闭眼睛，睡得还真踏实。这约莫天快亮的时候，这几个人给摇晃醒了，这一睁眼，怎么这么眼晕？这再一听，山崩地裂，那洞口那大石头咣当当，这就滚开了。要站起来，脚底下没根儿，就跟地震似的。这影影招招，一个人坐在石头上，相貌恰似闪电，衣裳恰似白雪。这几个人一看，你快跑，咱报信儿去吧。到了城里，跟祭司长一学，我们可给你交差了啊！哎，等等等等。祭司长和长老一商量，是拿了一大笔钱走过来。兄弟们都辛苦了，这点钱呢、啊、是大家拿去吃杯酒啊。哎，这大家也就不说什么了，脸色也缓和多了，知道他还有话呢。你们啊，回去就说耶稣的门徒啊夜里去了，趁你们睡觉那功夫办尸首偷跑了。哎，总督要怪去了怎么办？不会，有我呢，保你们无事。这咱们再说耶稣复活再显现，他那些门徒啊还就真信吗？还真不是。这礼拜天呢、啊、师徒首次相聚的时候，是有个叫多马的门徒没在，他外号双胞胎，甭管人家是怎么跟他说吧，还他就是不信。哎，你们唬谁呢？你当我小孩啊？我要不亲眼看他手上的钉痕，亲手摸摸他的肋伤，让我信没门儿。这又到了礼拜天，门徒又聚在一块儿，多马是这回在，是大家伙是又在说看见复活救主的事儿，是多马还是一如既往不相信，是边说是嘴里边嘟囔，这玩意儿不能胡来是吧？你拜我说死了没关系，也不新鲜。一半死的又说活了，这可就，哎，正晃脑袋呢，也不谁拍了他一下肩膀，你看，这是谁？这回头一看，这是谁？没敢认。那人看着他微笑问话：“多吗？ 伸过你的手指头，我的手就在这儿，再伸过你的手，摸我的肋旁吧，不要疑惑，只要信。这说完，双手一伸，把肋旁一亮。这多玛两眼看得真真的，那掌上的钉痕，肋上的枪伤，嘿呦，他只觉着眼花缭乱，扑腾就跪了。哎呦，主啊，我的上帝！耶稣问多玛，看见我才信是吧？那些没见过就信的，是该多有福啊！眼见为实，耳听为虚，这讲的的确都是人。可耶稣让门徒信的，这样的信，他又是个怎么回事呢？这倒也是，人的信呢，是到一定程度就打住了。人跟人，尤其是这样。可瞧那意思，耶稣说的信，就得打破这极限了，也就是说，不是人跟人了。再说耶稣复活之后，是与常人一样吃喝，可却不跟以前似的，老跟门徒在一块儿。可门徒呢，是见了耶稣，也明白了不少事儿，可心里头仍有纳闷儿。就跟说，就是我们瞧见你也信了你了，可我们怎么着呢？这一时又没答案，老师又不在这儿。哎，彼得呀，是叫上多马，一共七个人，我打鱼去，你们谁跟着？这大家一看也没别的事儿，哎，我们也跟着去吧。这七个人到了湖边，也就是彼得啊跟耶稣玩花活那湖，是大家弄了一宿啊，也没弄着什么。这彼得就跟大家闲聊，又说起上回这耶稣那边讲道，他们这边不是没打着鱼吗？就岸上晒网，这耶稣又让他们下水。这彼得本想让老师啊现眼，没想到这打上那些个鱼，这丢人的反倒是自己。又给大家把这段是绘声绘色给学了一遍，这大家兴奋过后又深感疲倦，彼此在岸上背靠背的休息。天一破晓，是朝阳东升，门徒有的瞅着水，有的望着天，这四周是一片的寂静。哎，朋友，鱼打着了吗？这大家转头迎着阳光，这看你一人站在岸上。没有，一小啦。那人又喊，朝右边下网，那边有鱼。朝右边刷啦一撒，整个网就便没入水中。这彼得呢，朝那人影看了一眼，行了，起网吧，要是没有啊，咱们就夹走了。他们这拽这拉呀，那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了，拉不上来。这彼得一看，也脱了衣裳，光着膀子，这一块拉，嘿呦，拉这一网鱼还是拉不动。这有个门徒一下子想起彼得刚才说那故事，他抬头一看，那人还在岸上，是忙对彼得说：“哎，这是主吧？”彼得脑子腾的就想起来了，他抬头也看了一眼岸上那人，心说：“哎呦，老师你！”这抓件衣裳遮着上身，一个猛子唰就扎水里去了，一个自由式就往岸上游。还有其他人是忙摇着船，是紧随其后，划了个百十来米，是靠岸拉渔网。七个门徒朝着耶稣走过去，是见他那生了堆火，上面架着饼和鱼。这耶稣问他们：“你们打的鱼呢？是哪几条了呀？”这彼得亲自动手，到船上半网拖上来，好家伙，里边全是大鱼，少说是百十来条。这彼得一看那网还没破，黑他拎着几条大个的就回来了。半鱼架在火上烤，是渐渐发出烤鱼的香味儿。门徒这回谁也没敢靠前啊，全边上站着。耶稣招呼他们：“来呀，吃早饭呢。”可门徒原地不动，这谁也不敢问您是谁，明摆着这是主。耶稣拿起饼和鱼，是走过去分给他们，来拿着。大家这才围着耶稣坐下来吃。 吃完了，耶稣问彼得：“彼得呀，你爱得我胜过这些吗？”彼得一听跟吃的比：“主啊，这当然了，这您知道啊。”那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又问：“我再问你，你爱戴我吗？”“哎，主啊，我的确，这您知道啊。”耶稣问第三遍：“彼得，我再问你，你爱戴我吗？”彼得这脑子轰就全响起来了，自个儿可曾三次不认他呀，今儿主是又连问三次，彼得那眼泪下来了：“主啊，您无所不知，您知道我呀。那好，你就喂养我的羊。我现在告诉你，你年轻的时候腰上束带随便往来，年老的时候你要让人绑着手是带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彼得呆呆地听着，这眼珠都不敢错。耶稣告诉他：“跟我来吧。”彼得跟了几步，还瞅见另外一门徒啊，还也在后边，就问耶稣：“主啊，哎，这位将来怎么着呢？”彼得呀：“我就是让他活到我再来，也不关你事，你只管跟着我走吧。”说完，是耶稣继续朝前走，门徒后边紧跟，师徒是渐渐远去。门徒们要说看的都是亲眼，听的那都是真传，可他们就好像是一堆干柴还没点火，画完了龙还没点睛，还没精气神，自个儿呢是更不知道朝哪个方向奔，又该怎么着了。他们呢是的确还是火候不到。耶稣带着十一个门徒是来到了加利利。哎，不是十二个吗？怎么十一个？哦，那位啊是犹大，是以自杀身亡。这可是师徒最后一次相聚了。他复活之后40天内曾多次向门徒显现，以各种方式是证明自己活着，讲述天国的事情。这一会儿耶稣顺着山路往前走，身上的衣裳白得耀眼，头上的须发是随风漂浮，门徒心情肃穆，是跟着老师望着这位曾朝夕相处连死都拦不住的主。是到了地方，耶稣站定，面对着门徒：“你们要往普天下去，向全人类述说这悔改和赦罪的福音。我父亲是怎样差遣的我，我也怎样差遣你们。现在吗，老师？不要离开圣城，照我对你们说过的，等候我父亲的应许。约翰是用水施洗，你们几天后又要受圣灵的洗礼。”老师，有的门徒急了：“你是不是这时候就恢复这我们国家的主权呢？”嘿，还是那弥赛亚那茬呢。耶稣告诉他：“那时候那日子是我父凭着自个儿的权柄定下的，就不是你该知道的了。”耶稣接着说：“当圣灵临到你们的时候，你们必得着能力，从耶路撒冷、犹大、撒玛利亚，直到天涯海角，传讲我的事情，奉父子圣灵的名施洗。记住，我要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门徒听是听清了，可让我们去传去，那圣灵给我们什么能力呀？哎呀，我们这还好些不明白的呢。此时耶稣已伸出双手开始祝福，门徒一看是赶紧跪下：“我在地上已荣耀了你，你所托付我的我已成全，我就要离世而去与你相聚，我不在世上，他们却留下，求你因你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像我们那样合而为一。”
望着老师，弥赛亚救主，心中阵阵圣乐起，
情不自禁临歌唱，时间开始放慢，动作渐渐的变缓，意味深长的时刻到了。
门徒们慢慢抬起头，伸出双手，仰视目送着他的离去。真是走得如此之急，还有什么事儿没完吗？这一走，又何日才得重逢？这大家伙还就这么呆呆的仰着脸，往上边久久不能离去。哎，大家妈这么瞧啊？哦，门徒侧脸一看，见两位身着白袍的先生在问话。我们是，这说着用手向上比划。哦，他呀，你们怎么看见他走的，他还就怎么回来？这门徒们是个个说不出话来，是踏上回城的路。他们不明白的是更多了。你想，耶稣从死里复活，可还是他那档子事儿，也不找害他那帮人算账去。你说要我复活了，我非把那祭司长钉十字架不成，我还留着他们干嘛？他是上帝的儿子，这也不四处显摆的，只找我们。你瞅现在谁还有点小名气哈？好家伙，用现在的话讲，不是报纸就是电视，连新闻都恨不得都是头条。那他可得好，这讲道行神迹，上十字架，这复活，这又走，你看这又坚决又拦不住，也不管人家怎么说。你说现在这人干点事儿哈，这且怕上当吃亏呢，这不是思前想后，就是左顾右盼的。他说要我们往普天下去说讲他的故事，还要得着能力再去。你这可有什么能力呢？你说这反正大家是心里的谁他也没闲着。这再说大家按着耶稣的吩咐就回到了圣城。这到了地方，是大家又聚在了屋里。这此后是大家是常常相聚，是同心祷告。那几位妇女是也在其中。过了几天呢，这人是越来越多，还有百十来人了。你看这彼得站起来了，我说大家静静，这我就得提犹大。他带人是得普耶稣那经书上有几处写着是必然如此，他呢是原本被拣选成为我们其中一员，如今他死了，咱就得另选一位，是大家伙是一块儿为主做见证。那选谁呢？这有人问了。你听着，这此人呢是必须从施洗约翰那会儿直到耶稣升天就一直跟着我们是在一块儿的。哎，那就是约瑟了。还有玛利亚。这有人提出祷告，于是大家便同心祷告。
主啊，你知道每个人的内心，求你为我们来两位中选一位吧。
是祷告完毕，是大家抽签，把俩人的名字写在两个竹签上放入桶中。是彼得抄起来，慌啷啷晃了几晃，刷投出一根竹签。这根竹签放在桌子上是不断翻滚移动，大家定睛一看，哦，原来是马提亚。是这样，马提亚便被列入使徒之列。门徒们又聚在一块儿了。这有人问，哎，那你说老师让咱们这儿等候那圣灵，这多么降临呢？这咱们还得等多少日子呀？你说咱可得的这到底这是个什么能力呢？可那谁知道啊？这又有人问，那圣灵啊，就老师受洗那会儿他受过，好像说啊跟那鸽子似的就下来了。咱没准也那样吧。这要说也是，可咱从来没经历过，还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嗨，我看你们也甭瞎猜了，到时候就知道了。现在你说什么也没用。哎，你正说着呢，就听见有声音，哗，是由弱渐强，由远及近，从上至下，哗，充满了整个房间，是浑身上下胳膊畅通，是大脑也仿佛敞开了，感觉是在更新。
哎呀，痛是没有经历过呀，这讲又讲不清楚。这一抬眼猛一瞧是火苗子，细一看是舌头，是一直降到了是每个人的头上下去。大家就这么睁着眼睛互相瞧着，谁心里都明白了，主应许的圣灵下来了。还没来得及反应呢，人人张口说话。嘿呦，好家伙，十来种语言一起张口，妙语连珠。门徒来到街市上，圣城这儿啊，是哪个国家人都有，是一过节呢，那是更是热闹。门徒是各自登高说讲耶稣的事情，从他的降生说到讲道，又从讲道说到神迹，从到神迹说到十字架，从十字架又说到复活升天。这会儿啊，他们是跟耶稣所说的似的，圣灵这一下子什么都想起来了，而且融会贯通，脱口而出。这听的人围了个水泄不通，大家都挺奇怪。哎，他们怎么会说咱们的话呢？这大家听了自己熟悉的语言呢，是特别兴奋，都竖着耳朵听讲的是什么。是大家听见他们讲的语言呢，是，嗨，甭提多熟悉了，那内容啊是压根儿就没听说过。人们惊讶完了，就开始连蒙带猜，这你看我，我看你的。哎，兄弟，这讲的什么意思？这是我哪知道？还有人说这个，哎，我说这几位八成喝高了。算了吧，谁喝酒大清早的？要喝醉了会说外语，我这就打酒去。还真有人听了悔改受洗，就单这一天好吗？3000人降下的圣灵，给门徒的能力，哦，原来竟是语言天才。门徒是变作使徒，他们这说呀，时间的先后是对象的不同，讲法的各异，感受的特殊。耶稣的事情是先是口传嘴授，然后是经人整理，再随着使徒的足迹是出现了最早的马可福音书。面对犹太人的马太福音书是针对希腊的路加福音书，以及后来连说带评的约翰福音书。也正是这福音呢，是带来了人们悔改赦罪的消息，也正是这福音是讲述的是上帝那伟大作为。回头看，耶稣交付门徒的是讲他的事情直到天涯海角，正因为如此，那从天而降的能力是带来了是能说会道之舌。哎，那中国人也知道上帝吗？哎，忒知道了。通鉴外记说礼运曰：礼本大于一，大一即太极，即上帝三位一体之神，故曰合三为一，数体于上帝。那最古老的经书是尚书，上帝的字眼用了25次。最早的诗集是诗经，上帝的称呼用了22次。那耶稣的事情在中国那也有传吗？从三国孙吴开始，唐朝一下子就来了2个多世纪，是经过宋元明，又到了明清皇帝。康熙是有诗七律一首为证：森森万象演轮中，虚实由来是化工，体一合中而合始，未三非迹亦非空，地堂九位出人壁，天路心平圣子通，除去异端无忌禅，真如若个不无亲虫。可叹呐，可感，那四本福音书已静静成了经书。苍天呐，苍天，但愿你的事情是流传百世，但愿你刺下的舌头出类数奖，但愿呐，但愿。看不清楚的是得以看见，走不下去的有了勇气，心情压抑的得了释放，虚度年华的有了生命。春天来临，生命便滋润大地，黑夜破晓，光明便照亮人间。